主后2006年，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亲近主周，总题，一个与主示意的人。第十篇，向主说心头话的人之一。
今天你们拿到这几堂的纲要，然后我们就接着再往下来啊。你们应该有这两章是吧？第一章是这个诗歌，诗歌现在我想这样打出来啊，你们会稍微清楚一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要不然呢，我这么读，你们有时候记，有时候记不完全。说到啊，你在享受诗歌的时候，你这一生的经历啊，会有各种的步骤。这第一步是一般的圣徒都会有的，你纯洁爱主，渴望成长，认识自己不配，看见自己软弱，或者流露生命，或者盼望借助主的话有更多的奉献。第七个应该是第二步啊，第二步就是更深的奉献，住在光中，让主更多的破碎，然后渴慕更多得着主，过信心的生活。这些地方啊，今天晚上我们没办法唱了，因为没有时间啊，请你带着这一张纸。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每一堂聚会会花一点时间，我想在今天晚上啊讲这个信息之前，我想跟你们唱两首诗歌。一首啊是来吧忧伤的人，那是非常好的一首福音诗歌。有时候我们不太重看福音诗歌，其实我愿意告诉弟兄啊，是不是福音诗歌？应该是一个啊，应该是一个福音的诗歌，可以吧？那就失恋中得安慰吧。我记得我以前传福音用过这一首诗歌，所以我一个印象这是个福音的诗歌啊。来吧，忧伤的人，谁带你烦恼？来吧，追求的人，谁带你的失望？向着施恩宝座，虔诚屈膝，来成你心疮痕，来诉你困扰。地无一个忧伤，天不能医。非常好，这非常有灵感的一个。第二个，孤单中的喜乐，迷途的光照，痛悔者的希望，它永不变。宝惠师正在此柔声地说道，地无一个忧伤啊，天不能浅。那这是生命的饼，滋养又甘甜，这是生命的水，流至宝座。来赴主的爱宴，心中常思念什么呢？地无一个忧伤，天不能托。所以这一首是鼓励大家，你要学习做一个会亲近主的人。我觉得奇怪，我以前用这首传过福音。不不，是这个来吧忧伤的人，我记得很清楚，所以我还以为这是个福音诗歌，可能那时候就是第一节，第一节是很多福音的味道啊。那我们来，就唱第一节和第三节吧。第三节， 非常好的一首啊，就是当你里面觉得有困难有压抑，唱这一首非常容易把你带到主面前啊。他就那首也可以，脱离捆绑那首725啊。这首是这样啊，这首这个调啊太忧伤了一点，所以这首不是一个顶时合唱，比如说你觉得非常困难啊非常艰苦的时候唱这一首是不错。但是我记得为什么后来我不太唱这一首，就是有一次我在非常非常艰难的时候我唱这一首，唱完以后觉得非常凄凉，后来就对这一首啊产生了排斥了因为那个凄凉的感觉太重了，换句话说好像没有能够帮助你摸着主。但是我知道这是个好事，要不要试试第一节吧，脱离捆绑忧愁与黑影，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进入自由喜乐与光明，耶稣我来救你啊，脱离疾病进入你健全。我想这个调式是凄凉一点啊，哒哒哒哒啦哒哒哒的，是这样吧，来哒哒哒滴哒哒，哦那真凄凉，这个调太凄凉了，你们不觉得吗？啊还好啊，那好吧，也许我这个对这一首诗产生过敏了我们试试唱好吧，如果你们喜欢唱我们就来唱。那个讲的这唱的真凄凉，耶稣我来耶稣我来好像没有救了姊妹唱这首吧，啊不要唱新调了，那个新调是啊，新调不适合我们唱，这个调是有时代性的，像这些调啊完全是老时代的，还好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本身就慢半拍的，所以没有什么问题。你知道这个像那个路德写我神是我坚固磐石啊，那个就是那个时代的啤酒调，喝啤酒唱的调，我神是谁，路德大概因信称义了，喜欢喝啤酒，德国人都喝啤酒，所以你也不要觉得稀奇，你现在到德国去到弟兄家去他们还会给你啤酒，那现在慢慢的你懂吗，买一瓶酒比买一瓶水便宜，现在一瓶酒就两三块钱、啊、买一瓶水那一小瓶啊也是两三块钱，这个慢慢的酒比水还要便宜，好吗？第一节就可以啊。再唱第一节，
Thank you.
是这个调子太美了，因为这个调子太美了，叫人唱这个诗的时候啊，就少一个东西。你记住一件事，只有神是完美的，所以你歌也不可以完美，所以你道也不可以完美，所以你的工作也不可以完美，你长那样子也不能完美，只有神是完美的。这个调可能是太美了，我总觉得这个调里少了个东西，因为他这个字写得非常好，你看他非常有灵感的，脱离捆绑，忧愁与黑影，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进入自由、喜乐和光明，耶稣我来救你。他是写的非常有灵感的一首诗，唱的也很美啊。我的感觉这一首是少个东西。还有没有什么讲来到主面前的诗歌？726是什么？不要，那个不是太好，不是不好，就是我不需要唱。哦，他那个副歌非常好，副歌非常好，就唱第一节吧。你如果可以常常唱这样的诗，对你非常有益处的啊。嗯，来，对。唱第一节，
你的欢迎声音照我前来相信，因你为我引流宝血，特要洗我良心。
再唱副歌，
主我来求你，我心来求你，求主用血浇我心，使我甘心无比。
Amen。 这个就非常有感觉，我的感觉就比刚刚那一首，刚刚那首词也非常美，调也几乎可以说是完美，那个调太好听了。也许是那样，就唱的时候，反正我记得我那个经历，所以后我就不愿意再唱那首了。唱完以后真凄凉，真凄凉。我记得那时候很长的时间祷告来恢复那个凄凉。还有一首啊，这个 Do come, oh, do come, 来吧，有那有没有？中文有没有？啊，我专门拿一首，嗯，大家快乐一点吧，嗯，唱的老是十字架搞得很痛苦啊，唱一首快乐的，嗯，就唱第一节吧啊，可以216。
听见一人也说，来吧，哦，来吧，我们愿意你和拜拜来喝。
不错啊，一唱这个人就释放了， 管他什么十字架，临终充满，临终充满就好了。可是他是相对的，换句话说啊，这个十字架做工多了，临终充满就可以吃久一点，要不然呢，临终充满了一下就满，满了以后就吃不下了。今天我会和弟兄们再谈谈，今天散会以后啊，请各组带组的到我那儿去坐一下，我们再谈一下到底怎么办。今天早上我那个观察是这样啊，你们都在做不是你们年龄里该做的事，那并不好，好不好？或者我们有两三个月，做另外一面的装备，同时也好好把圣经快快读一遍，懂不懂？就是因为你现在你们圣经的底子没有，为主说话能听得出来，那你勉强的去做出一些东西来啊，它和你不是一个。那么再看一下有一些属灵的书报啊，像他今天讲这个伊利亚、伊丽莎，我就感觉你们应该读那两本书，就是因为我那是我讲的，都是为着青少年的，所以那个发表非常的浅，一本是伊利亚、伊丽莎，一本是大卫。我最近才收到一个 email， 告诉我他的话也很简单，注定我愿意告诉你，给你点鼓励。好像外面骂我的人很多，他大概以为我一定是非常不得鼓励。其实啊，你知不知道，如果有一个主的仆人到后来没有被弃绝，他就不是真的主的仆人，没有例外，没有例外。我最近在读一些传记啊，那个感觉更深，就是为什么神所量给主仆人的路都这样的艰难，但是也只有这样才叫这个一个主的仆人懂得如何只认定主自己。我不说呢，更大能力我不取，更深的死我所需。但是一个服侍主人，他很快很容易啊，就发展出一个系统，发展出一个工作，然后就被这个工作和这个系统啊，把他自己也吃掉了，把神的儿女也吃掉了。所以啊，那个鼓励我感谢他了，但是我没有那么难过，我实在是蛮快乐的一个人。你们看得出吗？我为着你们很挂心，是真的。听听你们展示，我在那主耶稣，这怎么得了？这么一般弟兄，就换句话说，你们还有很多很多要学呀、啊。但是你硬把你们拉到一个程度来做，那都不合适的。但是我相信啊，大概有两个月就够了，有两个月你们基要东西就很熟悉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做深度的研讨，应该是合适的。那用两个月的时间，好好至少把新约读一遍。我这随口讲啊，要跟弟兄们谈过，或者把创世纪，至少把创世纪读一遍。那圣经上应该有一点基要的东西。那现在我们就来讲啊，你要与主是一，享受主的同在，对不对？我们说到这个神的所事，我们说到神的流出，我们也说到神的话，然后我们也说到诗歌。现在我们要说到啊，你怎么来操练？基要上来说啊，你一定要把这一个，把操练有主的同在啊，把它当作你的 first priority。换句话说，在你一生跟随主的路上，没有一件事比你与主啊亲密的交通和主有生命中的连结更重要。你可以做许多的事，你也可以经历许多的事，但是在这一切的过程中啊，你不能没有主，不能没有主的同在。所以现在你来操练的时候啊，有一个重要的东西，你要会向主说心头的话。你知道那个人呢、啊，虚假惯了，虚假惯以后，联合主祷告也是虚假的，懂不懂？我们一到主面前，主啊，感谢赞美你。主说真的吗？然后主啊，我们爱你。主说真的吗？啊，主啊，把一切奉献给你。主再说一句真的吗？那我们就说主啊，都是假的。主一听就很高兴了，因为你终于讲了一句你心头的话，懂不懂？我们这个人呢，花样多，所以我们在一切事上，它一个模式，懂不懂？我跟人接触有一个模式，我做事有个模式，我读书有个模式，我在教会生活中有个模式，那我连亲近主啊，我也有一个模式。那现在你要认识啊，你怎么操练能够有和主有个健康的关系呢？你要会向主说心头的话。 这个永远和主的交通啊，永远以和主说心头的话作为开始，就是我总是到主面前，永远是坦诚的，永远是真挚的，永远是把我最深处的感觉啊向主说出来的。当我这样啊和主啊不断的来交谈的时候啊，借着这样的交谈，就会产生许多的带到，因为这个交谈呢，当你把一些话告诉主了，主也就会把一些话告诉你，所以你和主中间呢会产生一个交契，主好像会告诉你啊，你要为这个祷告，你要为那个祷告，包括为你自己，包括为这个你的家庭，包括为这个福音，包括为主的见证，就是教会的建造，你可能会产生许多的带到。这个好的祷告应该产生带到，换句话说，你和主有好的交通的人，他也是一个带到的人。那现在我很简单，就给你这个七个点啊，就说到啊，你怎样来向主说心头的话。第一个，认识我们和主的关系是生机的，是树和枝子的关系。请你读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这里说什么呢？第四节第五节是吧，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呢、啊、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但是你要注意啊，这句话是很特别的，譬如说我们很常用这句话，弟兄们呢、啊、你要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你里面，就像枝子啊住在葡萄树上一样。但是你要注意啊，在这一句话的前面啊，这个十五章开头说，说我就是那个真葡萄树，换句话说我也就是枝子，他没有说我就是真葡萄树干，懂不懂？我就是整个的葡萄树，所以我是树，我也是枝子，我就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那下面这节我们都不喜欢读的，因为啊，凡是我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那现在我们差不多，如果这句话这个主耶稣很认真的话，现在都老早都剪去了，对不对？也我们 有几个是结果子的，那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也不好听嘛，剪去很痛苦，修理也很痛苦嘛，懂不懂？好像主啊对你一点也不客气啊，我是真葡萄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树我不结果子就剪去，结果子修理干净，使自己结果子更多。你就会说，主啊，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太凶悍太残忍了，懂不懂？那他后面就来解释了，你怎么来取用这一段神圣的宣告呢？前面这是个宣告，这个宣告就是这个整个的宇宙中，在生机生命方面只有一棵葡萄树，这个葡萄树就是基督自己，就是基督和他的肢体，能不能清楚？所以他说我就是个葡萄树。他下面就加第三节，是非常好的话，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话已经干净了。他不说前面说，他说你如果结果子了我就修理干净，你如果不结果子我就剪去，结果子我就修理干净。我说哎呀，这下就完了。他说没有啊，你不是在读经吗？你不是读到这一节了吗？你读经不就表示你在结果子吗？不经读经本身不就是个结果子吗？那你这样来接触我的话的时候呢，我的话不就是把你结晶了吗？所以住在主里面这个取用啊，是根据一个属天的事实，我们这班人呢是已经在主里面了。所以这个和合版翻作你们要常在我里面，也有它的道理的啊。这个常在我里面和住在我里面，因为希腊文应该是翻作住，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你有没有注意这里一个奇妙的事？主在这里宣告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凡是不结果子的我就剪去了，好像非常的严肃啊。结果子呢我就修理干净了，但是你们呢怎么来得着我的修理？是借着我的话，你们因着我的话你们就已经是干净了。因为这样这样，因为这样啊，所以请求，所以要求你们
就住在我的里面，好叫我的也能住在你的里面。就好像什么呢？枝子啊，是住在葡萄树上，这个我们也就能结果子了，是不是？我很喜欢这一段。我告诉你为什么喜欢这一段呢？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今天在座的不是因为主的话已经得干净了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主的怜悯里听见了主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主的怜悯里让这个话在我们的身上生发出功效来，所以我们都得救了嘛，所以我们都信主了嘛，所以我们也都有一颗心来爱主了嘛，所以在我们身上也向着主产生了追求了嘛，所以啊，所有我们这个爱主了、追求了、跟随了，主在从主那里来说，它都是一个属灵的事实，就叫做住在主里面。所以你怎么来定义住在主里呢？你这个得救就证明你可以住在主里，这主的话已经叫你得干净了。你的追求就证明你是住在主里，因为主的话在你身上有功效了。所以住在主里啊，不是一个要求，住在主里完全是个享受。是谁做的呢？是主做的。我的话已经叫你们得干净了，所以啊，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我也住在你们的里面。弟兄们，好不好啊？所以住在主里面是没有劳苦的，没有努力的。就算呢，有时候我感觉我没有住在主的里面，我再回到主面前，我又恢复那个住在主里的实际了，能不能清楚？那么下面第二个就说了啊，说看见呢，这个主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啊，这是很有意思一节圣经。啊，他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安息，我心里啊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啊就必得享安息。然后他就说了，也不难呢，也不难呢，十个月追求不要怕呀。他因为什么呢？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如果轭变得不容易了，担子变得不轻省了，就证明你所要的超过主所给你的度量，懂不懂意思啊？你要跟随主的一生应该永远是这样，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也告诉弟兄啊，特别这些年，这一年这个我的处境啊越来越难，我愿意做这个很奇妙的见证啊，越来越难的处境叫我的灵里越来越喜乐。你说为什么喜乐？我就告诉你啊，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什么人够资格讲这个话呢？什么人够资格讲这个话呢？第一个啊，那你要回到第二十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那些城的人呢、啊，终不悔改。所以什么时候你觉得轭是容易，担子轻省呢？凡是你所做的都不顺利，哈利路亚就好了。是不是这样？耶稣做了很多都不悔改，所以到那时候主耶稣起来责备他，说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啊，你有祸了，然后怎样怎样，是不是加伯农啊，你怎样怎样怎样。然后这样的第二个就是，当人都拒绝他的时候啊，他有个地方他可以去，他就到父那儿去了。所以你说要来到主面前要对他说什么呢？说心头的话。这一段话，主对父的祷告就是他心头的话。你看这里不是拉着架子祷告，不说那是主耶稣说，父啊感谢赞美你，赞美感谢你，因为这是地方教会的规矩，他也没有，他说父啊，父啊，天地的主啊，我感谢你。他说你看啊，做了这么多，我做了这么多，你把这些事啊像怎样呢？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哎呀，原来所有的人拒绝我呀，都是你呀向他们隐藏了，没有一件事大过你。你看我在许多城做了许多的异能，所行了许多的神迹， 没有一个城悔改的，没有一个城愿意接受我的。但是啊，主啊，你把这些事啊，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为什么他们不悔改？他们太聪明了，他们知道的太多了。所以你看他对父那个祷告啊，然后他说像婴孩就显出来。你能不能到主面前去祷告？主啊，我来了，我告诉你啊，你也不要害怕，我的主啊，我可是一塌糊涂。主啊，我告诉你啊，我所事的，我所行的，那不要说向你祷告了，我连想也不敢想，因为太丢脸了。但是即或这样，我还是告诉你啊，主啊，罪人又来了，否认你的人又来了，不要你的人又来了，在教会中啊，常常啊口是心非的人又来了。主啊，我是常常啊在人面前把我自己摆成什么样子，主啊，你全部都知道。我现在问你，你敢不敢这么祷告？你敢不敢？你敢不敢？有没有这样祷告过？我告诉你啊，大概很多基督徒都不敢。因为你想想看，我可以祷告得很美嘛，啊，感谢赞美主，赞美感谢你，啊，主啊，我感谢赞美你，赞美感谢你，我是又感谢赞美你，再赞美感谢你，我是感谢不尽呐，赞美不完呐，主啊，我是完全爱你啊，主啊，你太好了。主说真的吗？这个不要研究了，你太好了，哎，主啊，主啊，我真是爱你。说真的吗？主啊，我说不爱你，我怎么会来嘛？就是说谎也来了嘛，主啊，你也不要这么认真嘛，主啊，很难有一个人呐，告诉主，主啊，我像个婴孩一样。婴孩有个特点，说他不喜欢他就不喜欢，他喜欢就喜欢。我在大陆，他老想给我这个孙女买个东西，他什么都有了。有一天我也是奇怪，我看那个娃娃这么大，哎，这就买个娃娃给他吧，你知道吗？我拿出来，我一拿出来我说，Anna Joy, this is for you。一看，就看了一瞄了一眼呢，马上就走开了。那可以嘱咐一点面子嘛，至少也说过谎嘛，也 Thank you very much, Grandpa。对，没有，走开了。还好我还带一个小东西，因为我知道他喜欢有 tea party 嘛，所以带一套小茶壶，那很便宜的。我说你看啊，我还带一个小茶壶，这是茶壶，这是茶杯，这是盘子，很有兴趣啊。马上把这个杯子都放在盘上，然后端在那里就看了。娃娃比那个贵多了，看也不看。理也不理。后来我跟他妈妈讲，我说我这个给他的，妈妈讲，哎呦，你这个买的真难看，那就不能怪他了。还好我，他妈妈对我也是讲真话的。弟兄，你能不能领会啊？这个我们在主面前，到主面前来，主说，你如果到我面前来，啊，我就使你得安息。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到主面前呢？他说聪明通达的人他就隐藏起来了，像婴儿啊他就显出来了。所以啊，一个真正到主面前来的人呢，就要像一个婴孩一样。他说，父啊，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句话太好了。我到主面前来，我就对所有主所量给我的一切，所有我所处的环境，所有我所有的遭遇，我就或者甚至于我自己的刚强或得胜，失败或者软弱，都觉得不重要了。我就告诉说，主啊，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说这个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我。这个句话我们就不敢那么说了啊，除了主和主所愿意指示的，也没有人知道父，我们可以知道父，懂不懂？但是我不知道我们敢不敢对主讲，主啊，我愿意完全给你知道。但是你能不能操练？就像这里说的，主说什么呢？说你劳苦担重担的人，你可以到我这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怎样使你得安息呢？我现在给你做这个榜样。我是一个被众人所弃绝的一位，当没有一个人要我的时候，我却可以到我的父那里去。当我到我父那里去以后，我可以把我心头一切的心境感觉都和主啊倾倒出来。 亲爱的弟兄们呢，好不好？你们开始操练了。主啊，我愿意对你一点也不隐瞒，我的刚强啦，我的软弱啦，我的得胜啦，我的失败啦，我的得着啦，我的失望啦，你所给我的鼓励啦，或者我所得着的这个失丧啦，主啊，这一切我都愿意啊，一无保留的告诉你，我愿意在你面前呢，倾心吐意。这个道主面前来，是一个基督徒啊，基要的学习。基督徒一躲避主，他属灵上就没办法成长了。那就除非主特别有他的手恩典或者权柄的手把他带回来。原则上来说，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里面呢要有一种心态，总是告诉主，主啊，我愿意来，刚强的时候我来，软弱的时候我来，喜乐的时候我来，失望的时候，忧伤的时候我也来，当我觉得属灵上太有得着了，教会太丰富了，我不忘记把我的情形告诉你，对不对？当我觉得我太受限制了，我也不忘记把我的情形告诉你。我告诉弟兄们呢，这就是啊，道主面前来得安息。下面就有这个一二三四七个点啊。第一个，他我们怎么来呢？我们是照着我们的本相啊，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受连续得恩典，做应试的帮助。这是希伯来书，请我们翻到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他前面说到，他说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他可以啊体恤我们所有的软弱，是不是？因为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试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这样呢，我们自管坦然无惧的来。那表示什么？表示你刚刚犯过罪啊。他前面不说了吗？懂不懂？他说我们的大祭司，是不是十五节？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换句话说，并非不知道你多差劲呐、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呢、啊，试探你那个试探，他也经历过，只是这样呢，他没有犯罪，你犯罪了就是了。所以他没有跌倒，你跌倒了；他没有犯罪，你犯罪了；他没有软弱，你软弱了。对不对？他没有啊，失去一些属灵的事，你失去了，几乎是这样。所以这样呢，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句话很有意思，施在这里是有一个宝座，对不对呢？这个宝座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登宝座、坐宝座，在宝座上掌完全。那么照说这个宝座是一个审判的宝座，但是这里却说是一个行政的宝座。是一个行政的宝座，但这里却说这不仅是一个行政的宝座，也是个恩典的宝座。我们只管来到啊这个施恩的宝座前，为要什么呢？为要得连续。连续就是啊，你实在很差劲，因为你这样差劲呢、啊、他也就降到你那个差劲的最低点来和你同在，把你提升出来。这就是连续，懂不懂？然后就得恩惠，连续来了，是主来降到你那个不堪之地来提升你，然后怎样呢？也叫你蒙恩惠，蒙恩惠就是主啊就成为你的恩典了，或者蒙恩典。这个恢复版怎么翻？得恩典是吧？恩惠就可以翻作恩典，得恩典了。恩典是什么呢？就是主就成为我们的享受了。所以你注意啊，我犯了罪了，说犯罪以后，我就会对主讲，主啊，我这个跟随你啊已经就到此终结了，我没有想到我会这么软弱，这么失败，对不对呢？哎，然后主就说了，哎呀，你所受这个试探我很熟悉啊，哎，因为撒旦也搞你啊，跟你讲实话了，两千年以前他也搞我的呀，也就这个搞法呀，所以我懂啊，我懂。你若是没有一个神圣的属性，神圣的生命在你里面片刻不离的做你的支撑，你是一定会失败的。所以我对你这个失败呀、啊，我了解极了，了解极了。所以你怎样呢？你就只管来吧，坦然无惧的来吧，不要躲躲藏藏，不要害怕，不要弄个布遮着脸。主啊，我现在没有脸向你祷告，我的声音还在。 懂吗？那你就这样来吧，来到我的面前吧，坦然无惧的来吧。这个坦然是很难信的，恢复完怎么办？也是坦然无惧，因为你知道吗？所有有限制的人都不坦然，做小偷的人哪能坦然？懂我这话吗？做坏事的人怎么能坦然？那我们与主交通的时候，看见自己的琐事，怎么能坦然？他就说了，第一个你要坦然，什么意思呢？你就是这样嘛，你就是这样嘛。有几个基督徒敢这么祷告的？主耶稣啊，我也找你麻烦了，你敢不敢？你一到那儿，哦，求主宝血洁净我。哎呦，主耶稣啊，我可是个罪人中的罪魁啊。主说真的吗？哎，没那么坏了，但是是个大罪人呢、啊。是真的吗？哎，是个小罪人呢、啊。哎，真的小吗？不是很大很大了。你看，你看我们跟主办一点交涉呀、啊。哎呀，那个里面那个诡诈那花样太多了。如果一个基督徒敢这么祷告啊，那可不得了。那我们一祷告，花样都出来了。编的话啦，制造出来的话啦，传统习惯性的话啦，我们很少啊。到主面前，主啊，哎，我告诉你啊，主啊，我从来不知道我这样哎。主说你怎样？我从来不知道我有这么多好处哎，敢不敢？你说我怎么敢跟主讲我有好处？你没有好处，你是个什么人呢？你不是身体上一个肢体吗？若是个肢体，怎么会没好处呢？对不对？这里有很多东西，你要告诉主啊，我再也没想到啊。你像这个，今天这五个弟兄就可以讲，主啊，我们再也没想到，我们能讲到哎，讲得跟真的一样哎，甚至叫人感动，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你呀、啊，喜乐归给我呀、啊，赞美你呀、啊，没什么不好嘛。哎，后来主说，这都是我的恩典。哎呀，主啊，是你的恩典了、啊，但是也有我做你的啊。这个出口了，主啊，敢不敢讲？你敢？你敢不敢讲？你敢不敢讲？还是你一到主面前，你永远没有办法和主有真实的交通，因为你的话是假的，你的心态是假的，你有一个东西在你身上啊，不像这里所说的，所有你所经过，他都知道。你那种骄傲吗？他懂吗？你那个自夸吗？他懂啊。你那个失败吗？他懂啊。你那个努力嘛，他懂啊，他是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啊。但是感谢主啊，所有的试探来了，在他身上都没有结出果子来，他没有犯罪。所以弟兄们呢，我们要学习非常坦然无惧的来到什么呢？来到这个宝座前。这个宝座是个施恩的宝座，是为着把恩典给我们的。在这个宝座前，我们会得着连续或者怜悯，我们会得着连续或者怜悯，我们也会得着恩典。做什么呢？做应试的帮助。你这个时候需要什么吗？他就在这个时候按照你所需要的来帮助你，做应试的帮助。你说哎呀，我祷告了没有得着那个帮助，那大概就是从主那里说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你还不会向主穷心图意的说心头的话，还有就是从主那里看，你不需要这一个吗？你不需要这一个，他不给你的，他会给你你所需要的，因为他在他的连续或者怜悯，在他的恩惠或者恩典里，他是啊，按照你所需要的来给你的帮助。那下面一节啊，他也很有意思，所以说我们来，因为他是。说凡来到神面前的必须信神是，也信他也是、啊、赏赐我们的一位。那是十一章第六节，这些圣经节都是很好的经节啊，弟兄们最好会用。说凡来到神面前呢、都要看见啊，他是，是吧？我这样再往前说一下啊，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一节圣经呢？啊，这一节圣经本身是非常宝贵的，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个有神，我听说恢复版也是翻作有神，是吧？哎，应该是翻作神是 God is。 凡到他面前来必须信他是啊，这个奇怪，李定以前、啊、也是把它翻作神是，
英文还是 God is， 应该还是神是好。那是什么意思呢？他就问你们，你要啥嘛？懂了？你要什么嘛？你要什么，我就是什么。你到我面前来，我就是。你需要智慧吗？我就是智慧。你需要能力吗？我就是能力。你需要扶持吗？我就是扶持。你需要安慰吗？我就是安慰。你需要鼓励吗？我就是鼓励。我是，我是你所需要的一切。凡到我面前来的都要信我是。为什么呢？他因为他呀乐意赏赐你。为什么赏赐你呢？因为他要你做他的见证人。这里很有意思啊，这句圣经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十一章是说到见证人的，谁因着信怎样，谁因着信怎样，谁因着信怎样。到十二章不就说吗？我们具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所以这个神是，神是一切，我们所有的需要他都是来应付。为着什么呢？为着来赏赐我们，叫我们啊成为他的见证人。换句话说啊，神根据他的所事祝福了你，或者神根据你的需要祝福了你，神也根据他的所事祝福了你。在你的需要和他的所事的交集产生什么呢？产生一种的鼓励，那个就叫做赏赐，懂不懂？我到主面前来了，我愿意对主说心头的话了，我愿意把心完全向着主敞开了。当我这样来到主面前，完全向着主敞开的时候，这一位主就是我的需要来说，他是，他应付我，满足我一切的需要。就着他的需要来说，他也是。所以他的需要和我的需要产生一个交集，这个交集啊就叫做赏赐，懂吗？不是说主啊，我现在很穷啊，只够钱买一张彩券呢，我买一张吧，你叫我中奖，因为你不是事吗？你不就是钱吗？所以啊，你叫我中奖。那神就会说，叫你中奖很容易，你觉得是个赏赐吗？但是却是怎样呢？不知不觉夺去了你的赏赐。我给你的赏赐是根据你需要的，也根据我所示的。当我所示的和你所需要的交集了，一致了，这个一致啊就成为你的赏赐了。所以神不会给你一个汽车，神不会给你一个房子，不是说神不给你一个房子，懂不懂？但是你要注意啊，信主的人买房子，不信主人不是也一样买房子吗？那你信主人讲这是神给的，那不信主人讲谁给的？这大家要公平嘛，是不是？这何必赖皮呢？都没事干都扯到主，主说我什么时候给你房子，你自己买的。但是我的确愿意把我自己给你，好叫你成为我的见证人。所以他这里那个终结啊，就当你这样不断来对主说话了，我到主面前来了，是不是？我到主面前来了，我相信神是，所有我所需要的他都能应付，都能满足，都能祝福。而他应付满足祝福的结果，又是把他自己啊分赐给我了，成为我的赏赐了。为要什么呢？把我构成一个他的见证人，叫我在地上啊就成为他的活出，他的彰显，他的见证。哇，这是非常好，弟兄们，你要学了啊！你看这里说，你要到主面前来吗？一个是照你本相来到神的宝座前，第二个你要认识他就是我是，因为他是啊，所以他能根据他所是的来满足你，也根据他所是的来构成你，叫你啊那个构成就是你的赏赐。不仅这样呢，他也是什么呢？他也是生命，叫我们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五章四十节，请问翻到约翰福音五章四十节，这几节好像都是约翰福音了。他说什么呢？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就是这个得生命啊，是到我这里来，你要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但是这里说一句很特别的话啊，他先说三十九节说啊，应当啊，应当查考圣经，或者你们查考圣经，两个都可以啊，你们查考圣经或者应当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啊圣经中有永生。但是你有没有领会啊，
这个整本的圣经啊，是给我做见证的，做见证的，给我做见证就是这经。然而呢，你们却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换句话说，你读经是到读经为止，这不就是你们做的事吗？你们是写纲要，就是到写纲要为止啊。应当查考圣经，你们都查考了，因为你们以为那种有神，我们也相信了。然而这样呢，我们就结束在呀那个纲要上了，没有到主这里来呀得生命。换句话说，如果你读了一卷圣经，读了一章圣经，读了一节圣经，读了圣经中的一个词一个字，这一个字一个词，这一节这一章这一卷，必须啊把你带到主那里去，而又不是一个理论的主，是一个赐生命给你丰盈享受的主。哎呀，这里真好，这就表示啊，得生命是连于追求的。我对圣经没有兴趣，我不愿意读经，那你也很难得生命。我是愿意追求的，我是愿意好好追求的，我是愿意竭力追求的，我甚至愿意发展出一个追求的习惯，追求的生活，追求在我人生的规划里啊有个追求的形态。那我这样的习惯，这样的生活，叫我怎样呢？叫我不断的借助圣经啊认识主了。那我不断的认识的主，又不断的成为我的生命了。那你懂不懂啊？他现在这个得生命啊，就牵扯到丰盈的问题了。就不光是得生命了，你也得生命，我也得生命，是得什么样的生命？得多丰富的生命？得什么样层次的生命？如果你读圣经了，你追求主了，主向你的启示是高的，圣经所指给你的基督是高的，哎呀，你得的生命啊就是加倍的丰富的。能不能清楚？如果你在圣经里得着的也看见主了，主耶稣是救主，主耶稣为我死，那你得着的生命就是一个基要的，是同一个生命啊，或者你所享受生命的浓厚度就留在啊基要的层次里，基本呢，你要追求，你要告诉主啊，我要到你这里来得生命，我要追求你，我要爱你，我要读你的话，我要进到你的话里，我要让你的话不断的把你啊启示给我，我也要不断的因为在启示里碰见你，就叫我更多从你那里啊得着更丰盛的生命。阿们吧，阿们呢。然后再下面一个，它不仅是生命，它也是什么呢？它也是啊灵粮和灵水，叫我们呢不饿也不渴。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这是在什么时候呢？这是在呀主耶稣分饼给五千人吃饱，是不是？有许多人到主那里去，主说我不愿意这些人呢饿着回去啊。那腓力不是讲吗？二十两银子啊，叫他们吃一点也不够啊。后来不是有五饼二鱼吗？就给很多人吃，都吃饱了吗？吃饱以后还剩了十二个篮子。然后怎样呢？第二天他们就来找他了，因为就发觉他这里有东西吃，要来找他了。主耶稣啊，就对他们讲了一些啊，这很严肃的话。我实实在告诉你们啊，你们到这儿来呀，不是寻求我呀，乃是因为你吃饼得饱啊。这话对有些人是冤枉，也有的人的确愿意见他，也有些人。但是主耶稣好像喜欢这么一竿子打翻一条船，通通下去算了。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你不要为那逼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在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的。从这里啊，他就说了，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从天上降下的真粮，就是生命的粮，是吧？我就是生命的粮啊，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说叫我们怎样呢？不饿不渴，这是很特别啊。因为不饿你就不会要找主，找到主你就不饿。那我就问你，你到底是饿还是不饿？到底饿还是不饿啊？饿是健康的，就好像饱是健康的，对不对呢？人活着他会饿，那饿是健康的嘛，会觉得累，它是健康的嘛，就好像饱是健康的。 你不饿，你怎么会到主的这儿来吃呢？你吃了主，你就饱了吗？那饱了以后怎样呢？它是生命的粮和生命的水。这个饱足啊，重要的不在饱足的本身，而是饱足所带给你神圣的所赐。主会不断地给你制造饥饿，叫你来更多得着他。你得着他以后，你就得着不是一个饱足的问题，而是在饱足里所产生的神圣的所赐。这个不断地吃它，不断地喝它，就不断地产生神圣所赐的构成。这个构成啊，就是成长。所以他这里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在下面他是什么呢？他就是复活，那是六章四十四节，这是很特别的一节啊。四章四十四节说，若不是奉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里啊，我是这么提了一下啊，这个提这个复活，这个我先这样说吧啊，这个背景是这样，背景是犹太人，因耶稣说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四下议论，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从天上降下呢？换句话说啊，大家第一个怀疑的就是啊，他是不是化成肉身的一位？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粮，因为什么呢？我是从神生的，我是从神生的，懂不懂？我从天上降下的，因为我是从神生的，所以啊，我是永远的，我是属于永远的。那今天怎样呢？你们把我看作从人生的，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啊，他的父母不都在我们中间吗？你没有领会啊，因为我是从神生的，我是生与永远，长与永远，肉身的成长与永远，我的所事就是永远。永远是什么呢？永远就是复活的实际。什么叫复活？复活就是永远，懂不懂？复活了就不再死，就进到永远，能不能清楚？这个复活的内涵就是永远。这个永远在复活里啊，在肉身上主耶稣曾经经过死，然后在肉身上主耶稣也曾经至少可能有三十个小时就在死的里面，对不对？然后主耶稣从死里出来，在复活里。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啊？他这个 backbone， 他所支撑的没有变，经过死他的永远还在，进到死里去他的永远还在，然后他从死里出来是根据什么？根据他的永远。那个不同在哪里呢？不同这个复活呀，复活是在永远里的运作。当他没有复活的时候，只有他是永远，在他复活以后，他就把永远的分赐给我们了。所以复活就没有死亡了，在复活里就没有软弱失败了，在复活里就没有在时间里人所遭遇的一切不合适的情形了，因为在他那个神圣的所事里就是永远。所以他说啊，那你要知道他就是复活，你要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你不要把他这一节只夺成末日了，如果我到主这儿来，那一天他就叫我复活了。不，到主这里来，那个复活的所事在永远里就进到我们里面来了，进到我们里面就产生啊一个复活的运作。懂了什么叫复活的运作呢？换句话说，那你现在哪里呢？我们现在在基督的复活里。我们怎么生存呢？我们生存和生活在基督的复活里，因为我们是这样啊，在基督的复活里，所以永远在我们身上啊，一直不断的会生发出复活实际的功效来。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我得着永远的生命了。你得着永远的生命，你实在说你是得着了复活了。所以这个复活在你里面就有一个不停止的运作。你有没有注意一件奇妙的事？你是一个专业的失败的人。我讲这话公平不公平？大概基督徒都得承认我们是 professional failure，对不对？我们是专业失败的人，但是在这一般专业失败的人身上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复活永远叫他们超脱。因为复活在这儿嘛，你失败没有？有。你现在在哪里？在生命里，还在永远的生命里，因为复活在这里。有一天我们的肉身都要复活，对不对？如果主来得迟， 但是就是在今天，在我们身上运作的这个 element， 运作这个元素啊，就叫做复活。所以啊，你会不会有失败呢？有，结果怎样？经历复活。你会不会有软弱呢？有，结果怎样？经历复活。你会不会灰心呢？会，结果怎样呢？经历复活。你会不会有时候觉得被打倒了，会失望到极点呢？会，结果怎样呢？还是经历复活。因为有复活，你到主面前来，你就来到复活的所事了。你到主面前来，来到复活的所事里，这个复活的所事啊，就在你身上超越起来了，带领你胜过一切的环境，一切的限制，一切人所看为这个人所以为失败了、亏欠了，好像都没有了。因为什么？我在复活里。那一天我们的肉身要复活，今天我们要经历啊，复活成为我们一切的扶持。所以弟兄啊，你不是觉得死吗？你不是觉得软弱吗？你不是觉得失望吗？你就来，你来哪儿呢？你来到复活的主面前。我来哪里？我到这儿来支取复活。所以你没注意啊，主耶稣在马太那里说，你要到我这儿来，我就叫你得安息。然后他下面就说了啊，你到主面前来是照着你的本相，你来在他的施恩的宝座前，你到主面前来是根据他的所事，好像你所需要的和他所事的交集产生了赏赐，成为我们的赏赐。你到他面前来就得着生命的成长，然后你到他的面前来呢，得着生命的满足，末了你到他面前来呢，经历啊复活的时机。基督徒最宝贵的，亲爱的弟兄们，就是复活。如果没有复活的主，那基督徒就是在一个宗教里。基督徒所以和外邦人一切人都不一样，因为基督徒是活在复活的里面。懂吗？你去讲你今天一天吧，你今天一天死了多少次，又活了多少次，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你今天一天有多少次是失望的，但是又满了冲击、满了能力的多少次？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复活永远在那里运作的。所以我们一直不断地来到主的面前，经历什么呢？经历复活生命在我们身上的实际。这个复活会一直提升我们这个人。所以弟兄们呢，再慢了我就说了啊，每一天一定要花时间来到主的面前。每天早晨起来，在你所在的地方，不一定要到会所和大家一块儿，都有20分钟、30分钟，唱一首诗啦，有一些祷告啦，读几节圣经啦，有一些导读或者督导啦，总叫你这个人呢、啊、坦然无惧的，能向着主倾心吐意，可以吗？我们就开始有这样的操练。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停在这里，有一点祷告，结束这个聚会啊。